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你今晚收听嘅系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韵畅谈，我哋继续嚟同大家讲历史。今日呢就有少少特别，因为我请到咗一位好朋友，咁啱佢呢都系嚟自于广州嘅，所以符合我哋今晚节目嘅要求，因为今晚系粤语频道。咁好啦，呢位朋友已经喺度啦，跟住请佢同大家自我介绍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蓝，我都是来自广州的。
欢迎蓝蓝。其实蓝蓝呢和我咁啱是有很多相同之处的。我们都喜欢历史，是不
是？是啊。
还有都是对教育，特别是学前教育都非常之有兴趣，或者是可以是在这方面都有些经验，是不是？
嗯，我们都是做这行。
做这行同行哈。好啦，那今晚呢我请蓝蓝上来跟我们一起讲一个历史。这一篇史记呢是由美华史记公稿，作者是殷欣然，编辑是潘秋臣。咁跟住落嚟，我同蓝蓝一齐会带大家翻到去十九世纪后期嘅明尼苏达州。
啊，请问一下先，呢、這个美华史记系一个咩组织咧？
美华史记咧，佢系一个非盈利机构，咁佢咧就系、是、集。中了很多来自于美国各个州的、应该说是文学爱好者或者是历史爱好者，那这一班义工朋友在一起就搜集我们散落在美国各地的华人移民的历史。
哦，原来是这样，那他们即做了很多这些工作，是对我们华人的后代有很好的这个怎么说呢，即是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祖先啊、嗯、移民了之后在这里怎样生活啊。
嗯，是啊，很大的贡献。那这个组织就已经运作了几年了，那我都是他们里面的义工。咁系佢哋系授权俾我喺西雅图中文电台同大家一齐讲述呢个美华史记入边嘅作者喺呢啲时间入边整理出嚟嘅一篇又一篇嘅史记历史故事。
哇！咁如果系咁，我都能够从中学到好多嘢啦。
嗯。我觉得你有兴趣对历史的话呢，对这些这样的、史记呢应该是非常之渴望了解的。
是啊，真的。
是啊，今晚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讲一下在明尼苏达州的一间中餐馆叫做远方楼。我开始讲先吓，明尼苏达州之前蓝蓝做过功课啦，佢位于边度咧？
我喺比较北边嘅，即系同加拿大应该系接境嘅，咁咧佢系喺呢个
五大湖区系嘛？你啱先
系啦系啦，头先我查到佢喺五大湖区，所以咧佢个冬天系会比较长，比较冻啊。
嗯。话说在十九世纪的后期，我们知道美国排华呢是从加州开始的。在加州排华的暴力事件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们华人就开始去寻求在美国其他的地方生存了。 咁因此咧，喺美國嘅華人就形成咗東移南遷、中徙嘅局面。嗱，阿藍藍，如果你有聽我哋嘅即係我嘅節目咧，我哋喺舊年前年嘅時候會就同大家講咗華人東移南遷呢啲歷史。到時我可以抄翻出嚟俾你再了解一下嚇。咁呢個就係、
是、
講緊我哋華人喺美國一個遷徙嘅路徑。咁有一位咧姓胡嘅先人叫做胡以成，就係喺呢個階段移居到咗明尼蘇達州嘅明尼阿波利斯市。咁呢個明尼阿波利斯市咧，早年就比較唔係早年嚇，應該係舊年係咪啊？舊年就出咗名啦，知唔知點解咁講？
是不是那个在那个 Black Lives Matter 那里？
是的，是有一位美国非裔的朋友，因为他违法，有人认为他使用了假币报警，在警察执法的过程中呢致他死亡，因为这件事呢就有一场很大很大的叫做黑名貴哈，咁呢個係後話啦，我哋就唔講佢。但係我想同大家講咧，呢、這個城市就係當年胡以成佢遷徙到嘅城市。
咁咧，依位胡以成咧就同佢嘅兄弟咧胡佐成。就在这个明尼阿波利斯呢就创立了第一间的中餐馆啦。他们起了个名字就叫做远方楼。这个名字又挺好听的。
嗯。
明州这个明尼苏达州的历史学家 Sarah Manson 呢就分别在1981年的10月9日和1982年的5月27号呢就采访了胡以成的仔霍华德同埋胡佐成嘅女 Margaret， 就为呢段历史咧就留下咗宝贵嘅第一手嘅资料啦。
系啊，冇错啦。咁殷欣然咧，即系呢篇史记嘅作者，佢就采访咗胡佐成嘅外孙女。喺佢嘅外孙女嘅一次又一次嘅讲解当中，欣欣然咧就用佢哋嘅讲解，就对历史进行咗反复嘅核实。喺呢篇文章度，作者代表美华史记写作组嘅所有成员，对胡家嘅后代致以衷心嘅致谢。在1967年，远方楼结束了营业，沙了门了。
是啊，他们做了83年这么长的时间。在这篇史记里面，作者就写了一句话，远方侵古道，情趣接方城。是啊，真的很文雅。
嗯，很文雅。那50多年之后呢，即係由1967年開始嚇，到今日就50多年啦。當地嘅人一提到遠方樓嘅時候咧，明尼蘇達州嘅老人家就會諗起當年遠方樓閂門嘅情景。嗱，欣欣然就喺 Facebook 即係。臉書係嘛？臉書中文
臉書，
佢就揾到喺上邊啲post， 咁就將摘錄咗一啲出嚟嘅。咁不如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好啊，你哋有好多留言，咁其中咧，嗱，我讀一啲俾大家聽一下。
嗯，
远方流好叻啊，好受欢迎噶，歌忙四舍。佢关门嘅时候咧，我仲系个细路仔。去食最尾一餐饭嘅时候咧，嗰条队排到好长好长龙，延伸到去街区。
有一条流言系咁噶，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餐厅，当它关门时，我很伤心。恰在关门前，我带我妈妈去那里为他庆生。
我又看见有另外一条留言呢，他是这样说，他说我正在转录我的阿嬷1930年代的日记，他就提到了远方楼，阿嬷说那里的饭菜呢一直都是最好吃的，一般呢他会吃炒面，那些时候呢他成日都去的那些年。
另外一个人留言就是说，记得我12、13岁的时候，父亲带我去过远方楼。
还有一个呢，应该都是小孩子来的，他就说了，他说这个是他的祖父祖母第一次吃中国菜的地方。
我们看到这里，其实基本上很多都是外国人，因为因然呢将这些留言的人的名字都在这里摆了上来，不过我们就节约时间没有读出来。是的，那还有一位又是外国人，就说他在这里有一个在50年代的小孩子带外地客人在那里吃饭的快乐的回忆。
另外又有一个留言呢，就是说我的家人在1950年代呢60年代呢都曾经很多次在远方楼吃饭，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那个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他说
有一位朋友就说了，我记得好多家庭都喺远方楼分店聚餐。哦，原来远方楼有分店。
分店啊！
我父亲告诉我，远方楼喺40年代后期好受他的日裔美国朋友嘅欢迎，即系话唔单止中国人、美国人，仲有系其他族裔嘅。
系啦，日裔嘅亦都好中意啦。咁咧，依度咧應該又係一個當年係小朋友嘅啦。佢就話咯，遠方樓咧係最好嘅餐館啊。佢認為咁1962年咧，佢嘅祖父母啊、阿爺阿嫲都帶佢去過啦。咁佢仲好記得啊。
當年拆嘅時候咧，仲有記憶嘅人咧，應該係喺。他们小时候的时候去帮衬过了，是不是？因为他1967年是闩了门嘛，到现在50几年那班人呢起码60、70岁了。这里有一个就是这样讲的，我在1964年吃过的第一家中餐馆，再没有比这个更加好的餐馆了，很高的评价。
是啊，而且是第一间，他这里是 emphasize 了是第一间。这个呢也说远方楼呢有最好的食物，最好的餐，他认为是。他是最喜欢吃他们做的鸡肉啦。在63到67年之间呢，是他的最爱他的地方，他很喜欢。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还有很多评论都未读得完，但是已经足够，这些评论已经足够给我们想象在当时的远方楼是几咁受欢迎，这些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好像天堂这样的饭店。好了，我们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跟蓝蓝讲述在明尼苏达州的 第一个中餐馆。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啦，广告之后继续翻嚟我哋今晚第二节嘅粤韵畅谈历史专栏。呢篇史记咧，作者系殷欣贤。編輯是潘秋臣，由美華史記寫作組來公稿的。藍藍，我們剛才講了這個遠芳樓，當時他是在明尼阿波里斯市的市中心，在二樓來、可能其他的朋友就有所不知了。明尼阿波里斯和明尼蘇達州的關係，我們應該要跟大家講一下的，是不是？
它是這個州的最大的城市來的，面積呢就是全美國的第十二名，人口呢就全美國的第二十二名，
那
都比較大城市來的。
是啊是啊，那還有呢、明尼蘇達州它的首府是聖保羅，咁即系话，我哋华盛顿州嘅首府并不是西雅图，系咪？
对。
明尼阿波利斯咧，相当于西雅图喺华盛顿州咁嘅地位。
系啦。
咁美国嘅我哋讲系 state， 即系州吓，相当于中国嘅省啦。咁中国咧喺个行政同埋经济方面啊，佢个城市。即下面那些行政机构的结构和美国有少少不同，在经济繁荣的层面也都有少少不同，有没有发现？
是啊是啊，因为如果在中国呢，我们通常很简单，好像广州呢，它呢就变成是这个广东省的最大的城市啦，也都是它的政治中心啦，
省会
的省府是啦、全部都在那里，省会啊还有那些即反正省政府也都会设在广州啦，因为它是最大的城市，还有广州也都是我们都知道是南方最大的一个经济实体。
是啦。咁呢個關係，即係城市之間嘅關係咧，同中國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咧，遠芳樓啊，當年喺明尼阿波利斯嘅市中心開設嘅話咧，佢真係幾巴閉噶啦。咁啊，係啊，嗱，我哋喺睇翻呢一篇史記嘅時候咧，欣欣然就揾到。當時遠芳樓的招牌，即是遠芳樓的幾個字的牌匾。現在這個牌匾呢，是被明尼蘇達州的歷史學會收存了。我們面前看到這個牌匾，雖然是有少少陳舊，但是我們都可以看到這個牌匾給出來的氣勢，真是金碧輝煌。 有冇咁嘅感觉？
做工好好好啊！个做工系周围嗰、那个我哋叫咩咧？通花啊、柳花嗰度
雕嚟嘅，系嘛？应该啲木雕，因为我见到佢中间嗰块牌匾系有裂纹，咁啊呢啲系啲目标系雕空嘅木个木雕，个底咧系应该系红色嘅，虽然有少少旧，都睇到出嚟系红色，系咪？
系佢，然后佢哋就油成咗金色啦，将嗰啲图案啊，成就油
成
咗金色。
通花，通花系金色。
然后咧就，就三个大字“远方楼”，系个第，系个正佳嚟嘅，应该系。
我唔系好识啊呢啲。总之咧，远方楼咧系三个用黑色嘅墨啊，总之系黑颜色嘅。
是
书法来的，是很浑厚的那 种,、那种感觉，即是不是说那么纤幼的那种感觉，就镶嵌在这个牌匾的、表面，它的每一个字的字底呢都有一个图案，即是自己一个整体的图案衬托着这个字的。咁啊，
系啊，有一啲系花，有一啲系觉得好似有，
好似啲图腾啊，系咪？
系，
因为佢字系遮住咗，我哋睇唔到噶，
睇唔得好清，但系能够睇到个边咧就有花啊，有一啲好似雀仔嘅嗰个尾巴啦，系咪？好可能系凤凰喎、啊，如果咁样，或者喜雀啊，好似嗬，
系啊，应该系有中国特色嘅背景嚟嘅。
嗯，冇
错啦。咁啊，啱先啊，蓝蓝，我哋喺广告嘅时候咧，都提到，因为我哋睇到入边啲装饰，你话哇，真系好犀利啊！
好靓，好靓，
同大家描述下。
古色古香嘅，真系好古色古香嘅，里边嘅呢个装修啊。咁咧有吊顶咧，就系、是、亦都系一啲，我感觉都系嗰啲，好似有啲白料。朝凤啊，嗰啲
系
嘛？
好似就系天花，佢系都系立体嘅。咁啊，我睇到咧，我感觉我认住吓，我只能够咁样讲。佢好似系有啲雀仔个嘴咧伸出嚟，跟住每一个嘴咧就吊住呢啲吊灯，
个宫灯啊，
宫
灯、啊，
好似我哋
好色古香啊。
系啊，新年十五啊，正月初。正月十五去咩叫做咩猜灯猜灯谜啊，系咪？就
系
嗰种，即系好似走马灯嗰种噶。咁原来嗱，依个系佢个嗰个天花顶。原来咧，佢嗰啲餐台啊，全部都系柚木，系被柚木做噶。中间嗰个白色啲系嗰啲。
好似啲。
大
理
石
啊，嗬，啲云石或者大理石嘅台面，
系啊，大理石。
然后咧就个台嗰依张台，我哋睇到咧，连个台嘅台脚啊，都有雕花，都有雕埋花纹。咁然后咧个台嘅四边嗰个落嚟咧，点形容？
我哋叫做个裙啊，系咪啊？个裙脚，
系啦系啦，可以咁讲嗬。咁亦都系都镂空噶，都雕成雕刻咗，系有啲图案喺度。虽然睇得唔系好清楚，但系比较似花，亦都有啲似啲雀仔嗰啲咁。
嗱，
系真
系
好古色古香。
呢度我可以同你即系俾多啲详细嘅资料，关于呢啲。台啊、凳啊，入边嗰啲花纹、嗰啲装饰系点样嚟噶？当然唔系画啦，系咪？咁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屋企都有呢种咁嘅家私。咁就算系我大个之后啦，我喺我啲亲戚屋企咧都见到呢一类嘅家私。咁你见到呢啲嵌落去嘅嘢咧，即系镶嵌落去嘅嘢咧，你知唔知系咩咧？同我哋华人有关噶，呢啲系啲贝壳
哦，
系贝壳呢种贝壳咧，又系另外一篇史记啦。依家我哋美华史记有一位作者喺度发掘紧呢方面嘅嘢，好快脆就会又会再出嚟啦。 嗱，讲翻
太好啦，
啊，讲翻呢个啊贝壳，咁呢啲贝壳系乜嘢贝壳咧？唔系所有嘅贝壳都做到嘅噃。
咁系乜嘢贝壳咧？
嗱，呢个咧就系、是、诶、我哋平时好稀罕吓，依家可能唔系咁稀罕啦。对于我嚟讲系高级食品嘅嘢，系鲍鱼，鲍鱼嗰个壳啊。
咁、哦、啊，原来系咁样。
鲍、鱼壳咧系好特别噶，佢系可以有七彩噶。
系。
啊，咁咧佢呢个工艺咧就系、是、将呢啲图案设计好之后，咁就用鲍鱼壳。咁啊，當然將佢揼碎啦，即係唔係揼碎啦，即係整到細細塊咁啦。咁就按照圖案嘅形狀咧裁剪出嚟，然之後冚落去，跟住係打磨。咁表面咧係好光滑噶。咁呢種咁嘅工藝咧，當時喺中國明后啊，同埋清朝嘅时候咧，都非常之盛行，而且系算系好高级嘅一种家私嘅 style 嗰个款式
系啦，因为好睇啊，个颜绿色啊咁样。
咁呢一个关于鲍鱼嘅养殖或者系去捕捉啊捕。打捞啊，唔知点讲啦。咁亦都系喺加州嘅华人嘅一段辛酸史嚟噶。咁啊，当时加州嘅华人捞咗啲鲍鱼吓，即系捉咗啲鲍鱼之后咧，咁啲鲍鱼壳咧就系出口去中国噶。当时嘅贸易，系一个出口嘅商品嚟噶。咁所以
因为中国有需求，攞嚟
中国有需求。是啦，咁即喺呢个远方楼入边，我哋见到嗰啲台凳啊，咁啊应该想象到系喺中国入嚟嘅。当时喺美国应该冇呢种工艺，咁你睇下佢嗰个装修入边嘅布局系好讲究嘅，
系
嗯，
真系好靓咯。咁样睇系同佢个天花啊，同佢个墙壁啊，呢啲台就好合适啊，即系好衬啊，大家
好有中国味，
系真系啊。
嗱，你见唔见佢好似喺中间咧有一个间隔，咁啊间隔有个廊柱啊，咁啊围上去上边，好似假如佢系欧洲风格咧，呢、這个就系一个拱门嚟噶。咁但系左边右边系咪？都是这个都是一个雕龙雕凤这样一路延展上去上面。如果它全部这样即延续下来呢，就变成一个屏风或者是一个间隔了。但是这个雕龙雕凤好像个拱门型的呢，也都是它很特别的地方。
是啊是啊，因为这样就整个厅呢就好像亦都有啲分隔，但系咧就系喺正中间咁嘅感觉咧，
好有格调，
系啦，
咁原来咧喺呢个餐厅咧系冇酒吧嘅噃，我哋知道通常做老番生意嗰啲餐厅啊，佢哋通常系设有酒吧嘅，咁酒吧同餐饮系分开嘅，咁酒吧赚钱好犀利噶，因为。我有
酒水，
系啊！我有朋友做即系做呢样嘢，即系做餐馆咁，佢同我讲，酒吧嘅营业咧，嗰、那个利润咧系比呢边多得多，即系你需要一个调酒师就咁卖酒就得噶啦。咁虽然有酒吧，佢呢一间餐馆咧，远方楼咧就喺整一个环境入边咧。是没有背景音乐的，那通常都有些背景音乐啊，有酒吧的人唱下歌啊，或者是有乐队演奏一下，那就拿气氛嘛，是不是？但
是
他这个是没有的，
即是他们食物，我这样想他们的食物已经取胜了，不需要做其他东西了。
是的，根据这篇史记说呢，他们还有些小包间是有的。 可以提供有啲啊，譬如后生仔女啊去约会啊，或者家庭嘅聚会有细路仔唔想细路仔周围走嚟走去啊，咁可以提供呢种咁嘅环境噶，
就方便咯，即系有得选择咁，系一个好好嘅办法啊。Good idea，
good idea。嗱，你咁样睇下佢啲相片，睇下佢嗰啲家私，你应该感受到呢一间50年前已经系结束营业嘅餐厅，如果放喺依家咧，佢一啲都唔会酸色，
一样好靓。放喺而家系啦，依然系好好啊，可能攞嚟摆婚宴啊、寿酒啊、满月酒啊嗰啲都好好，真系
非常之有面子嘅地方。
系啦，成个环境好靓啊，主要系好优雅，好上档次咯。就讲用而家嘅话讲，就高大上啦，真
系高大上。好啦，时间嘅关系咧，我哋又要去一段广告。咁之后我哋继续嚟同大家分享一下由欣欣然整理出嚟嘅关于明尼苏达州嘅第一个中餐馆嘅史记。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啦，跟住翻翻嚟我哋今晚嘅第三节粤韵畅谈嘅历史专栏。嗱，楠楠啊，啱先咧，我哋讲到同大家描述咗吓远芳楼嘅内部装修，佢个天花嘅装饰啦、台凳啦、佢个牌匾啦，咁好多，整一个感觉咧个装潢系好典雅。同埋佢嘅选用嘅嗰啲餐台啊、凳啊嗰啲嘢咧，真系古色古香，好有中国味噶。
系啊系啊，佢哋而家嗰啲都已经成为咗收藏品啦，佢哋啲餐台都成为历史嘅收藏品啦。咁咧喺呢个作者咧就除咗讲到佢哋呢啲装修啊之外咧，佢仲要讲到咧系佢哋嘅服务咧，其实系同埋食材咧都系 number one 嘅，真系好好嘅。咁其中咧嗱，佢就讲到咧呢个胡佐成嘅外孙女咧就话俾佢听。这个远芳楼呢是用最优质的服务呢来吸引那些忠实的顾客，所以他们真的有一批 fans， 他们这样的粉丝一大批。那他们的食物呢的质量很高，都是从原材料做起的。其中呢他们这个牛肉啊、菜肴呢是用里脊肉做的。
哇，这个是最贵的，我们知道。猪里脊啊、牛里脊啊都是最靓的、最嫩的那部分。
是啦，最嫩、最软熟的部分。那这个普利茅斯的律师啊，每个星期啊都来吃3到4次的中午饭的。那呢，这个饭店里面呢，这个餐厅里面都有整套很完整的这个美式的菜单。咁咧，佢哋仲可以订牛扒同埋三文治噶、哦，即系唔单止有中式菜、哦，仲有系有少少西餐啊。
嗱，据我所知啊，当时啊，佢哋即系我哋华人嘅先辈开餐馆咧，通常都系 我哋讲系半唐翻嗰种风格噶，因为、
啊、
因为我哋华人喺嗰阵时嘅人口唔够多，咁你希望华人嚟到撑起你整一个生意咧，咁真系几渺茫，系咪？所以佢必须要做埋啲老翻嘅生意。咁喺呢种情况之下，佢哋个餐牌咧一定要有少少改良，因为我屋企有亲戚做呢啲呢种嘅餐馆，我唔知你知唔知呢种餐馆咧喺佢哋嘅行业当中叫做杂碎馆，叫做插碎。
哦，咁样，
系、叫做插碎。
因为大集会系咪？即系有唔同嘅、
可能系咧。其实具体嘅出处咧系有嘅，即系我哋系有呢、這个记录嘅，即系大家知道嘅。不过呢个话题唔系我哋今晚要讲嘅。以后我哋或者有机会咧，专门讲呢个中餐厅喺美国嘅演变。
好啊，
虽然远方楼啊，我哋知道佢系一个家族企业，但系佢嘅管理同埋经营咧系非常之有科学同埋有值得我哋借鉴嘅一套咁嘅管理经验噶。我哋可以从佢哋嘅服务员喺呢度一做就做二十几年呢、这个现象嚟到睇到。佢嘅管理咧係深得人心，即係可以係穩定到啲
員工啊，
係啦。咁佢經營呢、這個管理嚇，經營咧亦都係非常之有能力同埋有經驗，咁樣咧先至可以留住啲熟客。
冇錯啦，同埋亦都同時都留住啲員工。
嗯。
咁咧就有一位咧，服務生咧就係咁樣講喎，喺佢個史記裏邊，佢就話：我喺依個金谷嘅十二號高速公路邊嘅遠方樓咧，就做服務員。咁咧，從此之後咧，呢、這個家庭咧就成咗佢嘅生活嘅一部分。黃同埋胡一家、哦，即係佢係將自己係雖然做服務員，但係佢已經。将佢自己系当成系呢个远方流嘅其中一个分子啦，呢、这个服务生系咁样嘅意思啦。
嗯，即系我哋叫做系，叫做咩？以咩为家？以前以，譬如系厂就以厂为家，系咪？
咁佢可以就以餐馆为家
啦。餐馆为家，当佢自己系佢哋嘅一大家庭啦。
是啦是啦、即是这样证明这个老板也都很成功、他是很有深得这些员工的爱戴啦、还有是很有即是能够他们很愿意为他做事可以这样说、那就是真的很成功啦、一个家族的生意。
嗯，我们知道他这一间远方楼呢是有分店的。咁啱先你将呢位服务生即呢位服务员佢讲嘅黄和胡一家呢其实就係佢个餐馆啊周尾係有胡佐成嘅孙女婿叫做 John Wong， 同埋呢有一位係姓胡嘅家族成员亦都係个孙又係个女婿即两个女婿一起再开分店。咁嗰间分店呢就係、是John's number one son， 咁所以咧，你睇下佢哋
系啦呢个名，
佢哋整个远方楼啊，嗰个名气同埋个经营系好成功嘅，名气系好大嘅。
嗯，已经成为咗系家族生意啦。
嗯，
佢哋呢两兄弟系白手起家噶。
嗯，咁啊喺当时创立依间。远方楼的时候呢就是1883年。1883年到现在有几多年呢计一数。
1883年到。1983已经是100年
了。是了。
是了。
是了百几年。
150年。未够150年但是都。好接近
了。原来这个胡家呢是原籍开平的。他原先是一个大家庭、不是开平人开平和台山是两个地方、 好早之前呢，台山同埋开平都系一个县，台山县、开平县。咁但系依家呢就叫做台山市同埋开平市。咁虽然叫做市，但系佢嗰个行政级别呢仲系属于县级市。
哦，原来系咁样。
系咁、
但系佢哋系咪都系讲台山话呢？
台山话同开平话呢系互相都明白，但系有啲唔同嘅。
哦，原来系咁样。我通常就将佢哋系当成系一个地方添，系啦，一种语言啊，一种。
我知道喺出边，即系譬如喺美国啊，或者系喺世界上边吓，啲人对于讲台山话或者系开平话嘅人咧，都统称叫做四邑，所以佢哋叫做四邑话。咁但依家咧就叫做五邑啦，后尾就加咗学山落去。原先系台山、开平、恩平、新会。咁好似系80年代，我查过80年代嘅时候咧，将學生就擺埋一齊叫做五邑，咁、傳統上邊係叫做四邑噶。咁佢哋依幾個地方嘅華僑係眾多，咁當時將學生擺埋嚟咧，可能另外有一個即係其他嘅原因啦，即係譬如係招商集資啊，或者係即係取決於佢哋嗰個地理位置咧，咁样系行政上边容易啲管理，比如话珠江三角洲啊，咩嘢三角洲啊，咁佢个区域嘅划分系咁样噶。
嗯，原来系咁样
吓，好得意吓。
喺我哋身边真系有好多四邑啊、五邑嚟嘅人啊，即系老华侨，
老华侨
都系呢一批人，系啦系啦，
台山非常之多。咁而且咧，我知道吓，胡家系一个大家庭，佢系好多家庭成员噶。咁佢哋嚟咗美国之后咧，曾经帮助好多开平籍嘅乡里移民嚟到美国。
哦，咁仲好，即系带俾呢个开平个家乡嘅人一个好好嘅一个出路喎，亦都系
系啊，
即系帮助好多人。
虽然系嚟到美国都唔容易，但系始终都系一条充满希望嘅路啦，系咪？
系冇错，同埋只要我哋成日系话喺美国，你只要系你肯去做嘢啊，你即系哪怕你辛苦啲，但系你认认真真做咧，你一桶一桶金都会搵翻嚟嘅。
系啊，咁呢个咧就系、是。当时胡氏兄弟他们在明尼阿波利市的一个开放了。那他是哪个先来的呢？原来是胡以成。我们看到了，是不是胡以成是最早是跟着过来是淘金的。我们知道华侨移民美国，即当然是劳工，他最初是过来淘金的。淘金之后呢就是修这个铁路了，就是太平洋铁路了。之后呢就排华了，移民的数量急剧这样下降。但是讲回胡以成，他最早是过来这边淘金的，在开平过来。落脚点是在我们的现在叫做旧金山，但是我通常呢在我的节目里面我都是称为三藩市。这样的。
我们经常说以前说金山阿伯。
是啊，你过来淘金嘛。
是啦是啦，就是指旧金山啦，就是金山阿伯这样的意思啦。那现在当然我们都叫他做这个三藩市啦。那就是讲回这个胡以成啦，当时他这样来到之后呢，他就曾经呢帮这个联合太平洋公司就修铁路的，他都有去做啊。咁呢铁路修完咗之后呢，因为呢个西部呢就排华得好犀利嗰个年代。咁呢佢哋有几家人一起呢，就喺1882年呢 就去到生活呢就相对容易的一个明尼苏达州的这个
明尼阿波利斯。
明尼阿波利斯是啦是啦，就在这里落地生根啦，可以我们这样讲。
蓝蓝啊，我就一路都讲历史，咁我知道你好鍾意历史㗎。咁佢哋移居到明尼阿波利斯市呢係喺1882年。咁一年之后喺1883年呢就开咗第一家嘅，即係佢哋嘅第一家，亦都係明尼苏达州嘅第一家，当然亦都係明尼阿波利斯市嘅第一家。咁呢个1882年呢一年呢係一个是一年很特别的年份，在历史上面，特别在我们华人的移民史上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年呢就是排华法案签署的这一年。但是排华法案不是说一签就被人家虾，而是在他签署之前那十几二十年，从我们说的洛杉矶即西海岸呢開始，加州開始，慢慢一次又一次的暴動啦，還有很多不同的法案，很小的或者是啲 未至於是法律層面，但是在市政上面的一些條例呢，這樣來逐漸逐漸衍生了排華的這些條件，跟住呢亦都造就咗排华嘅群众基础，卒之喺1882年就签署咗排华法案，就係咁嘅。好啦，时间又到啦，我哋去一段广告，然之后继续返嚟今晚嘅第四节。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好了，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最后一节的粤韵畅谈历史专栏。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讲了胡尔城他们胡家是一个大家族，来到美国之后呢，他跟着一些人去淘金，后来又去修建太平洋铁路，因为排华就来到了相对来说生活比较容易的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蓝蓝，不如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在1880年，即是胡尔城他们几家人移居来到明尼苏达州，当年明尼苏达州的人口啦、人总比例啊，这些概况啊。
好啊，在这个1880年呢，在这个明尼苏达州呢是有79,205平方英里的土地的，它是。那呢有多少人呢？是有78,773人。即是话呢，就是每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呢都不够10个人啊。
人口好少，地大人少啊。
对啦。咁呢其中呢就记录嘅白人呢就有776,884个。咁呢有色人种呢就有1564。仲有 2300个呢印第安人，即是那些原住民啦、啊。
嗯。
那呢还中国人啊，你想到得几多个？24个啊。24咋。
个比例好少哈。
是啦，那还有更少的呢是一个日本人、啊。
日本人得一个。
是啊，日本人得一个当时。
嗯。
那呢而且这个明尼阿波利斯市所在的那个县呢，这个叫做亨内平原，只有两个中国人添啊。
嗯。那当时啊，即是中国人的人口比例在明尼苏达州是占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那啊，我记得我移民来的时候中国人真的很少，但是比起即当年咁就真系多好多了，
多好多了，佢哋真的得24个系，根本上是在佢嘅总人口里面都忽略不计，
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咁啊，依家咧，我哋中国人都多了好多在西雅图，特别是呢十零年啊，我发觉好多叫做咩啊？投资移民的人在我身边好多好多，同埋咧有啲系当年嚟到美国读书学成之后咧，就安家喺西雅图，因为西雅图有微软啦，有亚马逊啊呢啲咁嘅科技公司。咁嗱，相比起当年百多年前啊，呢24个中国人咧，真系少之又少啦。咁我哋啱先开始嘅时候都同大家讲过，明尼苏达州喺美国嘅接近加拿大嘅地方，
加拿大系
即系应该系比较北噶，比较北噶。咁、所以佢嗰度咧得两个季节嘅啫噃。
一个冬天喎，佢哋叫做即系分咗，系啦，同埋一个叫收露季。点解叫做收露季节咧？就系因为铲雪咧，冬天嘅时候要铲雪啊，要撒盐咧，就铲到啲路咧就一个一个坑，凹凹凸凸嘅。咁咧就夏天咧就趁住好天啊，冇雪，嗱嗱声就嚟整路。所以咧，对于佢哋嚟讲咧，就得翻两个季节，就系冬季同埋收露季啦。
其实收露季即系夏季，不过咧佢哋啊咁样去形容，咁啊啱先你讲嗰个冬季啊铲雪啦，咁我知道仲有一样嘢咧，对个路面损坏好大嘅，就系、是、雪链啊，即系啲车胎
嘅
啊，车胎要安装啲铁链，系专门喺落雪嘅时候去行驶嘅，咁样安全啲。咁我哋就好少，西雅图好少好少。除非是去到即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地段是即山区海拔比较高的时候呢，你要通过那些路段是规定是 by law 的，即法律规定你一定要安装雪链才可以行驶那些路段的。
是啊，那里呢冬天呢有时在十月份就已经开始了，那个雪季啊，即是十月份已经开始落雪了，一直呢要落到第二年的四月，在跟加拿大已经好似了，加拿大就是这样的天气，所以它是在美国跟加拿大的接壤的一个州来的。
嗯，
那么当这个风暴啊雪暴来的时候呢是很冻的，他们那里。
我
谂
蓝蓝应该有体会啦，你系喺魁北克系咪？
系，
我
谂
魁北克
加拿大嘅魁北克嘅乌地可住咗好多年。
魁北克咧，应该系对于明尼苏达州咧，佢系更加靠向东边嘅，
更加东同埋更加北，所以咧就系会更冻添。
同西雅图争啲，
系啦，都差好远。但系对于美国人嚟讲，因为佢同佢嘅北边就系加拿大啦，咁所以佢呢个州已经系最即系最北嘅嗰一条国界嘅以南咯，所以佢系喺成个美国嚟讲，佢系一个好冻嘅州啦，可以咁样讲。
嗯，系啦，咁啊呢啲咁冻嘅天气，对于胡尔城一家嚟讲咧，系好难习惯嘅。 因為他們是廣東人，廣東人啊，你初初去到加州的時候，去到三藩市，個天氣跟廣東差不多，三藩市稍微冷一點，如果去到洛杉磯呢，就基本上跟廣東就差不多的。所以呢，胡爾成他們一家來到，就當年去到明尼蘇達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呢，都是對這個天氣非常之不適應的。那我們在這個記錄抄翻下當年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暴風雪的史料、歷史資料入面呢，查到其中在1888年有一個風暴叫做兒童暴風雪，是最為震驚。
是啊，在1月的6號到11號這個暴風雪呢，就造成了很冷很冷、奇寒的天氣啊。咁成千上萬嘅人，即係好多人啦，咁就包括咧好多係翻學嘅學生啊，被卷咗入呢啲暴風雪裏邊喎。
好得人驚！
係啊，真係好得人驚。咁相信呢個雪亦都係好大。咁咧一個週末啊，哇，好慘啊，凍死咗250同埋500人啊！咁你諗下，當年嘅人數咁少，一下一個週末就已經凍死咗咁多人，哇！真係好難過喎，睇到真係啊。
咁當時胡爾成佢哋係人生地不熟，又唔識講英文，咁到最後佢哋能夠喺明尼蘇達州生存落嚟咧，其實就係有賴於我哋中國人吃苦耐勞、堅毅不屈的精神。咁啊，胡爾成好早就剪咗佢條辮。嗱，當時你知唔知嗰條辮對於中國人有啲乜嘢意義啊？
佢係屬於係咪佢一個守舊啊，或者係一個亦都係一個中國點講咧？是不是他是被
中國人的象徵
下，是啊，好像被人家揪住條小尾巴的那個啊。他們有些畫我記得我見過，好像有些畫是畫到他們畫到我們的華人的祖先是很醜怪啊，還有一個辮在後面這樣夾住，這樣男生的辮在後面，那些男人哎呀真是其實幾詆毀的，當時因為排華的情況下，他們會醜化我們中國人的形象咯。
我在這裡補充一下，
當
時為什麼這麼多我們華人的移民先鋒，我們叫做 pioneer， 他們為什麼來到美國這麼久都不夠膽剪了自己的辮呢？因為對於當時他們來說，你知道那時候是清朝，他們呢如果摸了一條辮，在清朝來說是一種謀逆罪，即是作反，是逆賊來的。
明白。
這些華僑呢，他們想著自己以後都會落葉歸根，都要回中國的，所以呢他們為了自己的性命就要將這條辮留低落嚟，咁係
哦，即係哋仲想翻做個，即係翻要歸故里，最尾係
係啦。咁如果你話佢哋冇咗條辮，翻去中國咧，就係唔係話我有冇辮嘅問題，就係我仲有冇命嘅問題啦。係啦係啦。咁但係胡爾成咧，佢居然好早剪咗佢嘅清朝長辮，咁即係話佢好願意融入美國呢個新嘅國家。
而且咧，佢係加入咗教會嘅喎。佢得到咗呢個威斯敏斯特長老會嘅幫助，咁呢個教會咧仲提供咗英語課程俾佢。咁咧，佢喺教會啊，係學識咗英文啊，而且識聽、識講、識讀，仲識寫啊！即係我哋有好多人 老一辈的移民，包括我们现在的有一些父母辈的爷爷辈的，可能来了很多年都真的还是不懂讲又不懂听，就不要更加不懂写和读，所以胡宇成都真的很厉害，他不单止懂听懂讲，他还懂写懂读的话，他就是即完全是融入了这个语言的这个语境了，而且是已经是可以讲是不是文盲啊，因为他懂写懂读了嘛，就已经是能够是有文化了，有英文的文化了。
是啊，这个是非常之难得的。那其实他一开始不是做餐厅的，一开始呢他是开了一间洗衣店，那间洗衣店呢是手工洗衣店，跟我们现在在街上见到那些洗衣店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那时候是没有洗衣机的。
没有洗衣机啊，是啦。是在但是呢他在这个做洗衣店的时候呢，同时啊在这个1883年啊，他又开了一间饭店，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广州餐厅。
咁呢个广州餐厅呢就係、是、明尼阿波里斯市喺历史上面第一家嘅中餐馆。咁喺呢度呢因因然喺历史档案当中揾、啊、到咗胡宇成呢一家洗衣店，就我哋见到係伊星 ,YEE,ESING, 星 ,Laundry。咁啊，嗰陣時開洗衣店咧，似乎係我哋華人嘅一個傳統啦，或者係一個印記啦。咁啊，時間過得真係快啦，藍藍。今日咧，雖然係你第一次上嚟同我哋傾偈，咁但係咧，因為你功課做得好好，咁所以我哋一路好似傾偈咁樣，將呢個史記咧同大家分享。咁我就幾鍾意呢種形式㗎，因為之前成日係我一個人喺度講呢，似乎有少少悶，同埋講到有啲地方好似好一路都好沉重嗰種感覺啊。咁希望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上到嚟同大家講嘅時候呢，繼續得到大家嘅支持。咁今晚要同大家讲声晚安啦。
好啊好啊，我下次再嚟啊，同听众 say bye bye 先啦， say 晚安啦今晚。咁呢亦都多谢阿飞邀请我上嚟一起讲呢段历史。
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嚟探讨移民孩子嘅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